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要扑倒，那他会说：“主啊，你离开我。”无论是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看见那一个异象，无论是以赛亚先知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无论是使徒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哦，我是一个罪人，我怕与你这个面对面。”但是这个并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保罗并没有说在那一次面对耶稣基督之后，他每一次在面对神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恐惧，都是这样害怕，他都是这样战惊的，他不是的。那以赛亚先知他在第一次看见神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他是扑倒的，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是个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祸灾我灭亡了。”但是在后来他在看见这异象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每一次他都说在扑倒说：“哦，主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祸灾我灭亡了。”他并不是这样。所以基督徒在面对神的时候，在面对自己罪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痛苦的一个时光，一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在那之后，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变化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圣经会有另外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这个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说，虽然我们还是面对那一位上帝，但是我们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也在神的面前愿意为我过去所犯的一切罪来认罪，来这个悔改。那我也知道说，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丰富的恩典，有丰富的怜悯，上帝愿意我们悔改，愿意我们回转啊，我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这个近了。那当这一个痛苦的光头过去之后，那基督徒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这个恐惧它并不是一直持续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某些基督徒他在任何一次他在面对神的时候都是处在恐惧战惊的这种状态里面，其实说明说这个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正常的。那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用了良人跟佳偶。那在用到良人跟佳偶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倘若这个佳偶没有做什么错误的这个事情，没有做错误的选择，那个佳偶的内心里面是盼望着每一天与良人可以见面的啊。那我要听他穿山越岭而来的声音，我要听他这个微小的这个声音。那所以他期盼说能够与良人每一天有亲密的沟通，有亲密的交流。但倘若他自己的感情发生别的危机的时候，或者发生的不太恰当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开始会去畏惧，我害怕去见我这位良人。那同样我们跟我们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那倘若他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每天活在恐惧害怕里面的，他希望你来抱他，希望你来跟他讲话，希望你能够看着他，他希望你能够放注意力在他的身上。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知道说我父母是爱我的。但是呢，当这种关系被某一个事件，或者被某一件不对的事情所破坏的时候，那这种关系会随着这个事件的发生而破坏。那他可能打破了一个很贵重的一个器皿，那或者他做了一件你明明已经吩咐他不能够做的这个事情。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跟他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改变。那他开始抗拒来见你的面，或者说他不敢来见你的面。 他甚至不希望你再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他希望你宁愿把他忘记，宁愿把他抛在角落里面，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理他，因为你不理他，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发掘出来。如果你要理他的话，这件事情迟早会曝光。所以罪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上帝之间所发生的作用就是这样。那上帝跟亚当跟夏娃原来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当罪进入到他们之间的时候，成为亚当夏娃与神之间最大的一个隔阂，所以亚当跟夏娃开始怕见上帝，开始不愿意去见上帝。所以基督徒面对审判，不是要让我们一辈子活在恐惧战惊当中，而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与神的救恩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我们就先要去解决掉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承认我们的这个软弱，我们也愿意真正在上帝面前悔改。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坦然无惧的。所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抱着这种恐惧战惊害怕无法面对不愿意去面对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这并不是正常的一种状况。那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说，这个审判的范围，那就是每一个人，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脱这样的一个范围。那第三，我们曾经讲到说，他上帝的审判是按照真理来审判，那他并不是建立在主观的臆测或者主观的判断上，那他是按着真理来审判。换句话来说，他的审判是基于真正的事实，而且也并不偏颇啊。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那今天呢，我要请大家来读几段的这个圣经啊，让我们可以对这个上帝的审判有更深的了解。那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请大家到后面去拿一本这个圣经哈。那我也是很鼓励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圣经来这个聚会，因为你自己的圣经可以让你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你自己熟悉的经文，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来读啊。那我们先来看短的哈，先来看看短的这个圣经的章节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节到30节，没有圣经的请你去拿一本圣经，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节到3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到30节。好，如果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9节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复活定罪。那三十节说：“他说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啊，我的审判是公平的。”那第二地方的圣经呢？我们来看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6节。罗马书第二章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好，那我们用大家互相配合的方式来读，我们姐妹读第一节，弟兄读第二节，好不好？上次我们好像是弟兄读第一节，姐妹读第二节，我们这次是姐妹读第一节，弟兄来读第二节。好，姐妹先来。你这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要顺着自己律法行事，他们就是没有律法，自己就是有律法行事。
这是谁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心里，他是对自己心中做见证的人，并且把他的思念向下降。
就在此上面接受基督是一方的人，他的灵力是造成这边福音。
好，保罗在讲到上帝的审判之的时候，先是讲到人的论断。其实呢，人的论断呢很像人对某一个人的审判。所以论断就是说，你看到某一些事情，或者说你觉得有了怎么样的一些证据，然后你下了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判断，我已经收集了各方面的这个资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论断这样的一个冲动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是有的，我们会很容易的来下一个结论，说哦，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是不对的，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什么鼠目寸光的人，这个人是不值得去结交的人。我们很多时候下的这个结论是相当相当的武断的。那换句话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别人，其实别人也同样的来判断我们。但是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结论是不恰当的，而且我们所做的这一个结论也是不准确的。我们在受冤屈的时候，或者被人误会的时候，满肚子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但是也请我们每一位想一想， 当别人被我们论断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也是同样的委屈，也是同样的觉得满肚子的话，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去倾诉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免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克制住我们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冲动。所以在这人世间生活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见得会站在法庭上去面对法官对我们的宣判，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这么严肃的这个时刻，但是在无形的法庭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都会体会到别人对于我们的审判，对于我们的论断，对于我们下的结论。我曾经在托尔斯泰曾经有一本书，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蛮大部分人曾经看过的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复活》啊。复活呢，我那时候会看它，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很少有跟很少会有这个堂而皇之把圣经章节写在第一页的这么样的一本书啊。那因为我出生是7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所以你在市面上找到很多的书，那它第一页都是印着这个语录的啊，或者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语录啊，或者说你在看书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跳出来一段这个一些跟这个书完全不相关的一些的语句来的。但是呢慢慢形势发生这个变化，那这个书店里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书啊，然后有一天去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里有一段这个圣经，我那时候大概12、13岁的这个样子去看这个复活。说句实在话，我看得很痛苦啊，因为看不懂啊。那但是呢那一句话呢就在我脑子里面，那他第一页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啊，有谁记得这个？如果你们看过这个，看过《复活》这本书的话，他第一页是一句圣经的章节，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其实从头看到尾，我也不明白说这段圣经跟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一整个故事是讲蛮复杂的一个感情的一个纠葛啊，一个女孩子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对她有不同的这个反应，这女孩子一生经历很这个坎坷，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这是一个悲剧啊，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煎熬，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眼泪。但是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节圣经会成为这一本书那么厚的一本书最前面的一句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一直等到我二十几岁，那我就这个心里这个结一直在那里。然后我重新再回去看这本书，重新再去想这一节圣经。那我突然就发现说，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在他人生当中所做的某一个决定，在你的眼光来看可能是觉得大逆不道的，或者你觉得说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决定，他就不应该这样去做，他就不应该这样去选择，他就不应该去选择这个人，他就不应该去这个方去往那一个方向去做这样的这个决定。但是作者是以一颗相对怜悯的心去写这些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是不完美的啊，哪怕他去写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也同样写到说，这个基督徒内心里面的自私，内心里面的控制欲，内心里面想要把所有事情掌握在手当中，想要让自己所做的留下一个好名声，哪怕自己这件事情虽然不想去做，他的动机是确实是非常的丑陋的。那作者是要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在人世间，他都内心都在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征战，他也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面做出他自己认为对的合适的这一个选择。某一些决定可能在你看来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但是倘若你明白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他当时所做的处境的时候，你会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让人完全明白、完全理解、完全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去做，不可能。哪怕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跟你同床共枕的人，他都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所以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他们有时候对于你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所以当一个人内心里面有痛无处可以去倾诉，有冤屈无处可以去申辩的时候，托尔斯泰说，你放心，你放心。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最终要面对的不是人，还好我们在最后的时候面对的不是人。托尔斯泰说，我们还好我们在最后的时候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上帝。所以你不用去怕你没有人理解，你也不用去怕到了那一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决定。因为上帝说，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来做审判这件事情的原因。因为这个世界上也唯有上帝有资格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同样，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尝试去做别人的审判官，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保罗非常清楚地讲到，保罗说，上帝的审判，耶稣基督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换句话来说，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不偏颇的，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伸缩或者说弹性的余地在里面的。中国人很讲究人情世故啊，中国人很讲究人情世故，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会发现有一些弹性非常大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也会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不对？那这个口号是会在那里的。但是其实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公正相当多的时候是不见得能够完全去彰显出来的，无论是东方的文化，无论是西方的文化。但是呢，在东方文化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问题，就是说我们会讲究人情世故。那讲求人情世故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在人情世故里面会模糊掉对错的界限。就是说因为是他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去接受的。但是这件事情倘若换成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他做我觉得没有问题，但这件事情倘若以另外一个人把它实行出来，那你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我们仔细去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你会发现说，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往往不是站在公平跟公正这样的一个立场上。我们的这个公平跟公正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这个弹性很多时候是以每一个人个人的喜恶、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感情倾向来作为基础的。比如这件事情是你的同胞做的，跟这件事情是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做的，这件事情如果出现在你的这两件事情如果出现同时出现在你的眼前，你可能你的判断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个人的倾向在里面。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上帝并不因为说，哦，我先拣选犹太人，那我就给犹太人另外的一套标准，另外的一个方案，另外的一种方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相同的，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外邦人，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是什么地位，那所有人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所面对他自己所站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上帝并不会因为你是谁，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而模糊掉这个对错的一个界限。所以经常有人会讲说，哦，他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奇怪哈，你可能有一天你到了上帝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大堆的这个牧师在灭亡的人那一群当中，对不对？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这样讲。哦，我认同这样的一句话，因为牧师跟其他人也是什么，也是人，有人性的弱点，有人性的缺陷。反过来说，牧师可能要面对更大的这个试探，那这个试探就在于说，他要在众人面前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形象，但他在背地里面可能所做的事情跟他的形象是有着极大的这个偏差的。所以不要觉得稀奇。那同样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以什么来审判？是以他的标准来审判的。这个标准不会因为你是牧师或者你是一个平常的基督徒而发生改变，而有这个弹性。所以每一个人你需要去对自己有一个提醒，说我有一天是会站在上帝公正的审判台前，上帝知道我所做的，上帝也知道我所想的。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上帝审判台前，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真正所思考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并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让他的判断发生偏差。那第五，上帝的审判是根据人的行为，同样根据人的思想啊，同样根据人的思想。那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圣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是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就是上帝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圣经也说，他说你既称那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的日子。这两节圣经很清楚讲到，上帝的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上帝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但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同样呢，在这行为后面用了另外的一个词，这个词是我们没办法去做判断的。这个词说，他说凡恒心行善的啊，凡恒心行善，在内心里面你是不是恒心行善？这个不是我们在外面的这个行为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去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上帝的审判不单单是根据我们外在的行为，那同样也是根据我们内在的思想。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是由内在的思想，是由内在的心思意念来作为，心思意念是外在行为的这个源头。 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也许我们对于说上帝判断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来做判断就有更深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第25章第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31节，大家读32节哈。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两段话其实相差很少。那耶稣说，他说我要对那右边的人说，他说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因为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就他们有不同的这些结果。那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这个看我。那义人的回答呢？说我没有啊，对吧？义人说我没有啊，义人没有说哦，我有啊。然后你这个你说的很对，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看见你我就给你吃，我就给你你渴了我就给你喝，你没有衣服穿我就给你穿。一人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也是说，他说你这事情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然后呢，耶稣又对另外的人说，他说哦，你们呢要灭亡，你们的结果跟右边的不一样，你们要灭亡。那些人说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这个在牢里面，我这个需要你们照顾的时候，我病了的时候，你们没有来这个顾念我。那群人也回答说我没有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不给你不给你不来照顾你，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不给你喝，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没有衣服穿我们不给你衣服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没有东西吃我不给你吃呢？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词在内，在这个后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不是我不做啊，不是我不做，而是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在什么？做在你的身上。倘若你今天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定会这样去做的。但是呢，你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不这样去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坐在你的身上，我可能会有好的回报啊。我今天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今天坐在神身上，我今天坐在那一位弥赛亚身上，我还会没有回报吗？但是我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坐在最微小的一个人身上，他比我还贫穷，他比我还没有能力，他比我还困窘啊，他比我还卑微，我把这件事情，我把我现在手上这些资源用在他的身上，我能够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报答呢？啊，那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浪费我的资源在这个不配的人身上呢？耶稣说，一个人的善不是看你坐在谁的身上，而是看你是不是愿意坐在任何人身上。如果某一些善你只是愿意坐在大人物身上，坐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是因为你想要去投资，而不是你想要去做对的事情。大家注意啊，善是什么？倘若这个善是一笔投资，它就不能够叫做是善。所谓的善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看为好的事情，看为美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不管坐在谁的身上，坐在最大的一个身上，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应该去做的。坐在右边的人为什么能够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被神所称赞？因为他们觉得说，哎，这是我理所应当去做的。他们没有想过说，哎呀，我要坐在耶稣身上，我把这资源省着省着，等到那一天的时候，狠狠的一笔投资下去，然后上帝就用永生来这个报答我，那就等于说我用我的善行去买了什么？买了这个永恒。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得救，这个永恒，跟你的投资，跟你的交易，跟你的善行没有关系。因为你再好的行为换不来什么？换不来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不是因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是因信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愿意承认神的救赎，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前面的一群人，他们内心里面有着很简单的想法，他们觉得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做，他们也在自己的行动里面把它表现出来，上帝看见了，上帝说 OK， 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这样去做，但是我判断你，你是配受那一个永生之福的，因为在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内心当中。但是对第二群人，上帝说你不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去做。他说我没有啊，我没有 看到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故意不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也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不单单看你外边怎么样去做，我更看你内在怎么样去想。上帝是查验我们心思意念的上帝，所以他审判的标准也是看我们的行为，也是看我们的意念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啊，我们需要稍微提一下啊，就上帝的审判涉及所有的隐秘的事情。圣经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圣经说，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词很 open， 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隐藏的住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蛮经典的一些话，其实可以成为我们平常的一个提醒。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君子的要求，就是说君子要慎独啊。所谓的慎独，就是你在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你也要当作身边有一大群人，那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的对于自己的要求就会不一样。基督徒其实常常需要提醒自己说：哦，今天哪怕我处在一个好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的眼目其实在看着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你觉得说我可以把它隐藏的天衣无缝的。所以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在这个密室里面所做的事情，要在这个墙上面被什么被宣扬出来哈啊，你们这个内在里面的你们觉得在黑乎乎的这个暗房里面所做的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事情，其实上帝的眼目都在查看。所以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没有角落、没有阴暗、没有看不到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境地，反过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会让我们更慎重我们所说的，更慎重我们所行的，更慎重我们所要去表现的。我经常会举到一个例子说，倘若你今天知道你今天在一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馆里面，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当你的这个摄像头转到你的这个上面的时候，你就会什么你就会震惊微坐，因为不是是像那个躺在那里就是没模没样，你会觉得说今天有这个 camera 在照着我，我需要去这个注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push到那样的一个境地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说上帝的眼目在看着我啊，上帝的眼目。我们如果常常记得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不会人前人后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的状态。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不单单是学习，我们常常记得这是上帝所告诉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也是无所不知的。那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到了那一天都要句句都要什么句句都要供出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个骂孩子的话，有一天上帝重新再播放一遍给我听哈，我觉得两夫妻吵架这个不负责任的话，上帝重新播一放给我听，我想那应该也是蛮羞愧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好好想想呢，少一点这样的一个记录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常常想到说上帝是审判我们隐秘式的上帝，不单单是我们所行的，更是我们内心里面所想的，也许是龌龊的想法，也许是自己自言自语的不洁净的语言，或者是头脑里面的仇恨，头脑里面对某一个人的厌恶或者是恨意，上帝都知道。所以要对付自己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两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对最后的审判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第一段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看完我们就可以结束，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说到，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呼号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这个时候谁复活呢？那些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换句话来说，那些在罪里面死了的人在这个时候并不能从死里面复活，那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就是说在后面有其他的人要再复活。那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所以呢，如果你是活着见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你呢会活着被什么？被提到云中。那倘若呢我们没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已经死了，在基督里面死了，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从死里面复活，那我们就被提这个升天。这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四节到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也一起来读。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借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几次复活呢？有两次复活。第一次复活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什么复活。那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有福了，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圣洁了。那因为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一千年。那第二次的复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十章的第十一节，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要注意哈，这一段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最后的这个审判，也就是说在那之后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审判再出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要有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说，是第二次的复活，要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判定他们，也宣告他们说他们在救恩里面是无份的。所以基督徒是要期待第一次的这个复活，因为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人圣洁了，有福了。那如果我们是第二次复活的话，那就比较就比较糟糕了哈，比较糟糕。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这一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 confuse 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死，死的概念是什么？圣经里面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死了的人，永远的这一个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它是什么？它是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就第二次的死。那我只是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一个话题。倘若一个人啊，倘若一个人他没有死啊，他没有死，但是我们又说他已经死了，这什么状况呢？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认为说，上帝会让这群人永远承受这个痛苦。永远承受痛苦就是说，这群人永远活着，那永远被火烧，永远被虫咬啊！这是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头脑里面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要知道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倘若一个人他在痛苦里面承受永远的痛苦，这个不能够叫做死，这个也叫什么？也叫活。只是他活得很什么？活得很痛苦。可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上帝要给那些作恶的人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永远的死，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我今天先把这个概念放在大家头脑当中，你们先去想。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个困惑。那因为相当一部分人，我们听很多的讲道的时候，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要注意啊，上帝很残忍，上帝就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痛苦的状况里面。倘若你不信主的话，你就是放在那个永远的地狱里面。特别是中国人这个关于十八层地狱的这个概念很根深蒂固，放在那个地狱里面啊，你这个在油锅里面炸一炸死了，上帝又叫你活过来。再砸一砸，再死了再活过来。先把这个概念放在头脑里面哈。那上帝所说的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倘若这个人在痛苦里面永远活着，是不是叫做是死？那个如果这个人在痛苦里面永远活着，那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永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以后会花时间来讨论这一个话题。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知道说，有一天我们都来到上帝面前，要来向上帝交账的。我们的所行，我们的所思，我们的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向神有一个交代。我们也知道说，终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站在他的面前，来面对他的这个审判。但愿我们所过的人生，在他眼中能够被他所悦纳。 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所依靠的、所坚持的，是上帝所要我们好好去坚守的。我们深信，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并且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与他相连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上帝，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的来等候，来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盼望他审判的时候早一点来到。因为神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与神的审判是连在一起的。倘若今天你说我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却害怕神的审判，这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审判，我们也能够让自己预备好，时时刻刻预备好，可以去面对神的审判。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唱上会诗《其在生命之道》。对不起啊，今天多了一点时间。其在生命之道，请大家起立，我们直接唱第三节就好了。